我们这些日子在讲雅歌哈，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第一章。雅歌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请 Alice 为我们念。
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
好，谢谢。我们上次讲到前面就是第六第七节哈，那里有讲到这一位新妇呢，她就是刚开始遇见主，那但是其实还是很不成熟，所以不成熟所讲的一些话啊，所做的一些事啊，就惹起了这个教会的这些一些弟兄的不满哈，就向他责备，向他发怒这样。那使他就有一个被弃绝、被伤害的感觉，这样哈。那另外呢，他也觉得他们叫我看服侍好多的服侍，哈，结果我到一个地步都枯干了，哈。那所以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就是我已经枯干，也找不到神了，起初的爱也不见了，哈。那所以他就跟神呼求，在第七节他说，我心所爱啊，请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呢，我哪里可以找到你呢，啊，那然后就讲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远远的离开你，啊，远远的来服侍你呢，啊，这样。那第八节就开始就是神对他的回答，啊，神对他的回答。那神一开始就跟他回答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这句话会叫这个新妇吓了一跳，这句话也叫我们很多基督徒吓了一跳。好，神对我们的回答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好，就是我们会觉得说，神可能会回答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把起初的爱都离弃了呢？哈，啊，神没有，神就说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位同工哈，那我们这位同工他这个就是追求主一段年日以后，他主就开始一直显出他的那个脾气蛮大的哈，就常常生气，常常生气这样哈。那然后呢，他也跟神悔改，悔改了以后呢，后来就又会再生气哈，那以至于呢，他就到一个地步他会觉得很沮丧，哦，觉得说我这样子怎么还可以站在人前呢，哦，我怎么还可以服侍人呢，哦，那甚至他都想要离开，哦，想要离开教会，回去不要服侍，也离开教会算了。因为就是一个羞耻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感，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怎么总是这么会发脾气这样子，哦。那其实我们有发现他的光景，有跟他谈过哈，哦。那我有跟他讲说，你之所以会常常发脾气，是不是也因为你有一个控制的灵哈，哦？就是他常常希望对方，就是他的好意，他一定要对方一定要接受哈，哦。对方没有接受，他就觉得被他拒绝。举例说，他买个饭。哈，说，哎，我帮你买便当，那对方如果说，哦，我不要，他就会觉得被你拒绝了，这样，哈，那为什么？那我们跟他讲，他好像不觉得。就后来有一天，他回了他家，他看到他的妈妈怎么对待他的爸爸跟家里的人，哈，他发现他妈妈要控制整个家，这样，他就发现，哎，我真的跟妈妈好像哦。哈，哦，这样就来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真的觉得很像，他里面真的有控制的灵哈，哦，控制人的灵，所以他也为这个来祷告这样子哈，哦。那有一天在这个哈本波情侣炉敬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呢，他说主就跟他说哈，哦，主说 你在我的眼中，在我的眼中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永远是非常独特的，但是呢你是可以被取代的。你知道神为什么跟他讲这样？因为他这个后来服侍呢被调到另，就说因为要服侍另外一个部门，以至于他这个部门就变成别人来取代。那别人来取代呢，发现这个人做得很好，别人也好喜欢他，可是他就发现他回到这个部门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一个失落感，被取代了，对吧？好，那但是那个控制人的灵呢又受不了被取代，这样好。那所以神有一次在这个情侣读经拜就跟他讲说，说你在我的眼中你是非常有价值，因为他被取代，他就觉得他自己是没价值的，没价值的。那神就跟他讲说，在我眼中你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你是非常独特的，但同时你是可以被取代的。哦，他有点吓了一跳，一个被开启，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两个是等号，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他觉得我的服侍是不能被取代的，这就表示我是有价值的，知道吗？我是独特的，那所以我的服侍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那所以显出我的独特。可是神告诉他说，你是独特的，你是非常有价值，但同时你是可以被取代的，你的服侍是可以被取代的。然后神跟他讲说，你永远不要骄傲，当你被取代的时候，你不要自卑，也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觉得没有安全感。那在我的眼中你永远是非常有价值的。像什么，这对我们是一个开启。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恶所扭曲的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跟带给我们一种无形的枷锁，就是我们常常贬损别人，压低别人，然后才显出我的重要，是这样。可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位这么宽广的神，他可以看你是独特的，看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没有，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没有非你不可。包括摩西这么独特的一个人，但是约书亚也可以取代他的。所以神要我们明白，我们在他眼中的独特跟有价值，不是因为把别人比下去，不是因为我第一名，不是的，是在他的爱跟在他的充满了爱的眼光中，我们是独特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社会，一个最最扭曲的社会所带给我们那种无形的枷锁，使我们常常活在增进比较当中，因为第一名只有一个，却不知道在神宽广的爱里面，每一个人照着他的努力，神都看为可以是第一名的，知道吗？这是我们要被更新的观念。那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那时候哇，神这样一个开启，那对她有短暂时间的帮助。为什么短暂时间的帮助呢？因为隔没多久以后，就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思想模式，错误的价值观，还有那种罪恶的淫累在他的身上，那个控制的灵又在想把那个事情要再抓回来，要来控制，这样所以他就又回到原样。那你一回到原样，神目的是要洁净你，让你脱离这个罪恶，让你脱离这个软弱，所以就又会，他又会跟别人又产生冲突，又发脾气了，这样子。那你越想要控制，你就越容易受沮丧、受挫折，然后就又发脾气。结果他就发脾气了。那在我们夏令会之前呢，他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非常失败的人。那他就觉得说，真的好大的讽刺哦！我这样一个失败者，却要去参加得胜者的特会。 而且还要服侍，在得圣者的教会服侍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好大的讽刺这样子啊。结果他去了以后呢，第一天晚上他没有得到什么哈，第二天早上开始情侣炉的敬拜哈，然后呢，他也要服侍，可是你知道吗？他就在他服侍的里面，哇，他就感受到那个神爱的浇灌，哈，神爱的浇灌，然后神爱的融化，哈，那然后呢，接下来每一堂的聚会，每一堂聚会，他说这个。但每一堂的聚会呢，其实他聚会都要比别人晚进教会，晚进会堂，哈，他的服事是都要别人都进会堂了，他才能够进会堂，哈，然后呢，他要比别人早离开会堂，哈，那别人都已经在敬拜了，前面的分享都没听到，已经在敬拜了，然后他才能够进来，哈，然后又要早早就先离开，这样。可是你知道吗？每一堂只要他一坐在会堂，一坐下来。神的爱就大大的浇灌他，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主就跟他说，说你这么长日子来，你的呼求，你在我面前的哭泣，你的征战，你的挣扎，我都知道，我都看见，我非常的喜悦你，你在我的眼中真的是极其美丽，我好喜悦你。然后神的那个爱啊，就使他哇哭啊，哭在神的面前，觉得自己很不配，主怎么这么爱我，好，不是我所配的，我只是一个充满了怒气的失败者，好，可是神却说，你的挣扎，你的征战，你的呼求，我都知道，我看为极美丽，我非常非常的喜悦你。然后整个特会呢，校运会呢，他说那个神的爱就这样一直融化他的心，那个爱就这样一直充满他。所以当他特会啊回来以后，他说其实这个特会是他有史以来服侍最多的特会，最忙最累的特会。可是他回来以后呢，一点都不觉得累，为什么？一直就浸在神的爱中，浸透在神的那个爱的膏油里面，好，被神爱滋润。然后呢，他的室友呢就发现，这个什么，忽然间自己就会这样子笑，哈，就他的脸常常就这样笑，这样子啊，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啦？他就回答说，我全然美丽，全然可爱，你知道在恋爱了。这一位全能的神，完全接纳，完全了解，完全的拥抱，这样的爱可以建造他。那他回来好大的改变，他跟人家相处，他就说，哎，我帮你买便当好吧，要不然我帮你买便当，这样子我说我不要，他说哦好，他就一点都不会再觉得被拒绝了。好，那很大的改变，就是可是他并不是因此就完全了，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只要眼目一离开神，他很容易又被仇敌攻，所以他就说，神还跟他讲，神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一直看着我，你不要去看自己的软弱，也不要看别人，也不要看服事，啊，那他就发现说，对，真的是这样。他什么时候只要一看别人啊，他就觉得别人都比较属灵，别人都比较有恩赐，别人都比较被重用。那我呢？我这样追求有没有也没有用啊？好，他就会这样。好，那他说他看见啊，怎么有的人才刚来我们教会也会看异象，好。那有的人看他也不太追求主，哎，他也会看异象，那我就什么都看不见啊，这样，好，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我追求也没有用啊，好，那我一听他这样讲，我就跟他讲说，真的，你这样反应的，我不会耶，我就看到说，哎，这个人怎么不太追求也会看异象，那个人才刚来我们教会也会看异象，所以使我就更安全感，你知道，因为我也不会看异象。是吧？就表示说，看异象不是因为你比较追求，或者你比较这个爱主，你才会看， 那么那是个恩赐，而且你会发现，你看小孩子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很多是从小连兄弟两个，一个就会看异象，一个就是一直看不到，你知道，那是神创造我们，就是给我们有，就是他命令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不同服事的角色，不同的定位。可是我们常常去看别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个被拒绝，被否定，然后就自卑感，就是这样。所以神，你看，很多时候是看我们的反应。那神这样跟他讲，所以他知道他回来，他就是需要保守自己的心，一直在定睛在这位用热情的眼光看着他的神。弟兄姊妹，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从这个圣经呢，你会发现，当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工，当他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来对他的心说话，不是一直跟他讲理，哎，不错啊，你已经够好了，你已经比别人都好了，然后或者说，哎，你不是已经有这个恩赐了吗？你怎么还自卑呢？你不是讲理的，而是你要对他的心说话，让他知道在神眼中的他是什么。那我过去很多年了，我也是常常都对这个人的理性说话，而不是对他的心说话，所以没有用，这也是服事一直在学习，现在还在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也很少人来跟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父母都忙着做生意啊，哪有时间对我们的心说话，对不对？大部分都全家有空就一起朝着电视机看，家里没有谈心的时间的。在我们的成长背景，我的成长背景，我没有谈心的时间，也不所以不懂怎么谈心啊。我们需要在神的爱里面渐渐让我们的这个情感活过来。那你看，我们的神首先就是对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对他的心说话，然后接着神就跟他讲三件事，你怎么样可以找到我？因为他呼求说，我心所爱，你在哪里呀？我怎么找到你啊？神就告诉他，神说哈，你若不知道，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第一件事就是叫你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你需要过一个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那因为这个亲父呢，他被肢体伤害了，他被一些弟兄责骂，因为他的不完全闯的祸，做了一些不完全的事，所以被这个人家发怒，然后呢，而且他的服侍也服侍到枯干，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想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远离人群，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反应。那你远离人群了以后呢，仇敌就可以好好的来践踏你，那而且呢，你就会产生苦毒。你看到人家别的肢体在一起那么相爱啊，一直的往前去呢，你自己先把自己孤立起来，然后接着你就开始就觉得说，哦，你们都这样一直祷告，哦，你们属灵啊，你们比较属灵啊，我就是落后，你又会产生苦毒。所以神第一件事告诉他的就是说，你不要离开肢体生活，你要跟随羊群，这群向着神的追求的这个羊群而去。好，那弟兄姊妹，我发现在北美的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是在不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就在教会里受到一些伤害，然后就离群所居，然后就独来独往。可是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与众人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也就是说，你除非是跟肢体在一起，一起相交，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往前去，你无法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独行侠的，我独来独往，我过着我自己的生活，少跟你们碰，以至于我就少受伤害。那你的苦毒会越来越大，一直没有办法得医治，仇敌会一直跟你讲谎话，继续的伤害你。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神就是告诉他，第一件事，你一定要过肢体的生活，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好，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自己来追求，我自己回家，这样比较不会受伤害。好，但是其实你会被仇敌伤害更厉害。因为我们只有在肢体一起追求里面，我们会蒙光照，我们会彼此劝勉，彼此建立。虽然我一个人我比较方便，独行侠嘛，但是呢，其实你一直没有办法被神改变成神的性格，神的形象，这个都一定要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结婚的人如果好好的把握，感谢神给你的另一半，好好的去接受这个环境，结过婚的人很多时候他生命长进会更快更快。为什么？因为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跟你这个光照你，还有一直在帮助你，推你往神那里去，更快的往神那里去。所以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好，那所以神叫他第一点，不要离开羊群，好，要跟着羊群的脚踪。好，第二点呢，要牧羊神所给你的山羊羔。好，就是当我们在服侍，然后服侍的枯干以后，好，或者在教会里面受到有一些肢体话语的顶撞冒犯，我们会很想，我都不服侍了。好，我都不是，我已经服侍的枯干了，头太累了，所以我现在不要服侍了。好，可是神跟他讲说，你要忠于我所托付你的服侍，好好的去牧养这些山羊羔。好，那我们不明白，就是说我们在服侍里面会变得枯干，常常是因为我们在服侍殿，而不是在侍奉神。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注意力是在服侍人，服侍教会，我们不是在侍奉神。如果我们是在侍奉神，你会发现啊，你在倒垃圾的时候，哦，主啊，我为着爱你，要把教会的这些垃圾倒出去。你在爱宴的时候，你会说，主啊，我就是在服侍你，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的，你的王子，你的公主，我在服侍你。所以你就发现，你做每一个服事都在把爱浇奠在耶稣的身上，这样的服事会使你越与神的爱联合。所以你们如果还没有听过，你们可以去听服事那一套录音带，特别每一个有心要服事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听服事那一套录音带。因为错误的服事会使你整个灵命垮掉枯干，但是对的服事会使你一直的往前去，一直使你更丰富的得到神，而且更容易的得到神。好，所以这二十几年来的服事，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是很大的祝福。好，那而不是说服事的让你枯干，因为服事就使我看见我的贫穷，以至于我就更需要神。好，那所以服事都会帮助我们不会怠惰，是帮助我们更往前去。那神就告诉他，你要继续的服事，而且是要对的服事，是来侍奉神的服事，每一样服事都是为爱神而做的，你不是为你的小家长而做的，不是为你的小家而做，你也不是为牧师传道人而做的。好，是为神而做，而且是为着爱他而做，不是因为人家托付我，我现在是当什么长，是做什么服事，所以我才在那服事。不是，每一个服事都是从神领受，要把爱来浇奠在神的身上，而这些服事都为了叫我们长大成熟，来跟神联合。因为我们的耶稣来到地上是来服事人的，所以我们只有借着服事最容易与神联合。好，那在北美我发现有好多基督徒在教会里受了伤害，然后就离开，好，然后都去就是去参加美国人的教会， 是什么？因为这样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然后都不需要服侍，也不需要有人的这些这种关系的复杂。但是你如果要疗伤，可以短暂的时间这样，你不可能长期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有肢体生活，你一定要进功能。也就是说，当我们一直吃，你没有流出去给别人，你肠胃一定会有问题，堵塞。我们从神，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追求神的人，我们在追求，我们在吃喝他自己，我们就一定会流出去。而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哇，我就更饿了，我就又来吃更多，这样。所以服侍会帮助我们扩大我们那个饥渴的度量，爱的度量，这样。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虽然觉得说在服侍里面枯干受伤，你还是要忠于我所托付你的，只是你要改变你的心态。好，改变你心态。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形呢，是那种就是说他暂时停止他的服侍，为了要好好寻求神有关他前面的方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灵命已经不对了，好，所以我暂时停止服侍，来好好跟神关锁，我要寻求神这个如何带领我有关前面方向，这个是对的。但是我意思说，这种都是短暂的，你不可能长久的时间一直没有服侍，那是一个不健康的生命光景。所以在我的里面，我一直盼望的就是我们全教会都是侍奉神的人。那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全民皆兵啊，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拿起武器来的，都是可以打仗的，都是可以服侍人的，都是可以侍奉神的。接着呢，他就讲到，他说，然后你要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就是说神叫他要来这个在牧人的遮盖底下。那神赐给我们的，这里讲到牧人是指一个真牧人，就是真实在林里有供应你的，他不是为着一份薪水而来服侍的。在幕后的时代，我觉得可能这种假牧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经济不景气啊，我读个神学院，然后就去找一个服侍的教会，那一份工作也不错，那个不是，那个叫这个不是一个真牧人。一个真牧人一定是神的呼召，他是愿意，他不是为着那一份薪水，他是就是愿意把他的生命摆在神的家中来濡养羊群的。那他就说，可是呢，即使是真牧人，他也是不完全的。他也是不完全的。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天然人里面，很多人有一个崇拜英雄的这个倾向。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只有神是英雄，地上没有真英雄的。那只有神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神给我们的真牧人也是会有他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天然喜欢崇拜人，把你的牧人就偶像化，然后呢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他有一点不完全，哇，就把他摔到地狱里去。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才会这样子。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共就是两个教会，那我两个教会两位牧师我都非常的敬重他们，非常的敬爱他们。那我听到他们有什么软弱，我一滴都不会减少我对他们的敬重敬爱。也许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崇拜英雄的那个倾向。那还有呢，可能我的性格比较实际一点，所以我爸爸带领我们都蛮实际的，这样，所以我们不会那个空中楼阁的活在那种三重天，这样，就是很实际，人就是人嘛，人本来就不完全，圣经说的嘛，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嘛，没有一个都没有，那 另外一方面也很可能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完全，所以我从来不会要求我的辅导我的牧师是完全人。好，那这当然这个不能作为我们的借口，所以我们不完全没有关系哈。就是说这两方面的，一方面我们不要有崇拜人，而且好像就说我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牧人我才能够顺服他啊，如果不完全我就没有办法顺服他。那是不可能的，你去到哪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完全的牧人的，他可能在这方面比较完全，这方面比较强，可是可能在另外一方面不太完全。好，但是那不关我们什么事，有了有关系我们的事，我们要为他代祷，对不对？好，要为他代祷。然后呢这里神给我们不完全的牧人都为着要我们有一个受教的灵，受教的心。就好像以利是一个很昏庸的，那可是呢撒母耳他还是那样子的顺服他，以至于撒母耳磨塑成非常好的品格，神可以大大的用他。那我知道神在地上他设立牧人哈，有一种是给你正面的祝福，正面的益处，另外一种是负面的给你益处，你听得懂吗？哈，像有弟兄姊妹，他就说他们的牧师呢都不肯好好的预备讲章，哈，所以呢每次讲台呢就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哈。所以就没有得到什么供应，然后那个牧师呢又很律法，所以有很多的规定，规定这个有很多律法的规定，那这个不能你怎么去跟他谈都没有用的，这样。那他们教会就产生怎么样呢？产生有一批人，一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这个苦读的里面，苦读的里面就是忍受聚会，来聚会是忍受。好，那只有很少数的几位得胜者，他们是真的一直用爱在对待他的牧师，然后呢自己也从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得着供应跟喂养，然后也把这些来喂养其他的弟兄姊妹。好，那时候到了，神也把他们的这个牧者带离开。好，但带离开呢，教会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是充满了苦毒，沉闷的灵跟苦毒的灵，看到好像里面死亡了。好，那只有少部分的人很懂得在那个里面，因此他好好的读经，自己好好的去追求神，那么宝贵神。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都可以造就我们。好，那比如说我都想到我们教会哈，那个有人说我们实在是一口一口的在喂弟兄姊妹哈，可是我就觉得这一口一口喂哦，有时候照顾的太周到哈，反而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是自己很主动的会好好的去推圣经，去读神的话，去装备自己。因为各方面预备太周到，所以每次就是来教会供，就是被喂养，好像不太自己再会去给自己一些目标，我这一年要把圣经怎么样的读怎么样的熟，要怎么样的装备自己，不算是太少。我不知道有多少位，我想一定有，一定有。好，那所以这个我们从一般家庭也可以看得见嘛，哈，那个有时候妈妈不会煮菜的哈，然后又父母都上班的啊，他孩子很能干哦，在家都会自己做菜啊，啊，那个妈妈在家天天三餐做得非常好啊，哈，把家整理得很干净，反正他孩子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样。好，就是反而他的孩子什么都不会。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就说每一样事情要来为我们造就，正面的造就，我正面的益处我们要得着，负面的益处我们也要去得着，但是不要正面的反而成为我们的怠惰，我们的依赖， 这个就不好。好，那神是告诉他，就是说你不要离开这个牧人的帐篷，好，因为这个牧人呢，他虽然他不完全，但是这个我还是可以造就你，使你有一颗受教的心。好，如果我们都是这个对方很完全了，然后我才能够顺服，那这个顺服在神眼中一点都没什么价值。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很合理的嘛，合理的我接受，这不叫顺服，对不对？很不合理的，很就是说我很没办法尊敬他，可是我还要听他的，哎，这个叫真顺服。好，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位上，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文士法利赛人跟你们所讲的话，你们都要听，都要去做，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是吧？就说他的行为实在让你觉得会绊倒，但是他所讲的你还是要顺服的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神跟我们讲的。好，那所以这一个基督徒他已经灵命枯干了，而且在一个觉得自己充满了羞耻感、失败感、蒙着脸的人，好，那也觉得被弃绝，好，那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神怎么样来使他恢复对神的热情、对神的爱？首先第一个，神告诉他说你是极美丽的，接着神告诉他三件事，不要离开教，不要离开肢体，好，第二要跟肢体要有相交，第二要忠于神托付你的，好，第三忠于神托付你的服事，第三叫他要服在这个牧者的权柄的底下，好让你可以得遮盖、得保护。好，那可是你看，人很容易在像这个基督徒的光景里面，我们所产生的反应是什么？把自己孤立起来，开始产生苦毒，然后呢，这个我都不服侍了，好，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服讲台所教的，也没办法服这个牧者，好。所以里面的灵也封闭起来了，我们很容易产生的是这样。那你看我们的神多么有智慧的教导他，他说你这样子，你要找到我吗？你就在这个里面，在肢体的相交里面，在服侍我的里面，忠于服侍我的里面，好，继续的服在权柄底下里面，你就会找到我。好，神这样跟他讲，然后接着呢，神就告诉他神又称赞他三点，好，神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好，那个法老的埃及的马哈是全世界有名的，那法老是埃及的王，这个王的车子，他的御车啊，哈，所拣选出来的马，那是更是精良的马，被训练精良的马，那神对他说哈，说我将你比这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就说在神的眼中呢，神知道，神说我会把你训练成一匹是可以这个来拉着王的御车的这个的马，好，那么强有力的马，好，那么有力量的马，神就是告诉他，就是说我非常有信心，我会把你做成一个很有力量来遵行我的旨意，很有力量来讨我喜悦，来行出我所喜悦的一匹骏马，好，那个马就代表力量，好，虽然他现在觉得很软弱，但神跟他讲说，在我的眼中，我知道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会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很有力量来行我所喜悦的事的，好，那接着神又称赞他，神肯定他，神说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那个两腮呢，腮就是两颊，好，那个两颊，你知道我们的两颊是表达我们情感的地方，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你都可以从他的这个两颊来看得出来，好，那神说你的情感，好，你的情感是我会因着装饰，那个法变齁， 在英文是翻译成装饰，也就是神是这位美容师，神说我会把你装饰，我会把你美容成为这个那么秀美的。那然后神说你的颈项因舒畅而华丽，那个颈项就是意志，神就说你的意志会因着珠串，珠串在英文是这样 gold chain， 就是说那个金链，就说你的颈项带着金链，那个金链呢是代表王权啊，就像那个古代的王子他要出巡的时候，他的脖子上会带着金链，然后金链上面会盖着王的印，所以就是说你的意志呢是降服于王的权柄，就说你的意志对我有一个 yes， 你很愿意，神说我看为是华丽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呢，就是指什么？指像这个心腹对神的这个呼求啊，或者心腹对神的饥渴啊，这个在神眼中是极美丽的，是这么秀美的。像什么？我们人常常要看的是这个人的结果，他是成功还是失败，神看的是你的过程里面你的呼求。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那一位姊妹同工，那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因为还是发脾气，又发脾气了，但是神说我看见的是你的呼求，你的征战，你的挣扎，你的眼泪，你的悔改，这些神说我非常的喜悦，我看为极美丽的。那这个情感常常是圣灵在一直在融化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的情感常常一直向着神而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神有一个饥渴，常常在呼求神，可是神一直都还没有那么大的临到你，或者还没有照着你所要的所期望的这样来做成在你身上，你要知道你这个那么饥渴，那么非要不可，这种对主的迫切，在神看就是两腮非常的秀美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神看是非常美丽的。还有呢，你的景象因舒畅而华丽也是，就是说很可能我愿意不发怒，主啊我真的立志不发怒，可是我不小心又发怒了，但是你的那个意志的那个降服在神眼中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美丽，你有一颗心那么愿意照着神的这个来做，神就看非常美丽。我在我们教会，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我真的看见他常常听得到，他就愿意去做，神跟他讲什么他就愿意去做，我觉得他实在是好美的一个神的孩子可是他就是因为成长过程成长过程那种被贬损啊被苛求，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不好，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属灵，觉得自己很糟。可是在我眼中，我真的觉得他实在是极美丽的，他实在是非常棒的一个神的精兵。可是因为从小的错误思想模式，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糟的，是不如人的。因为我好盼望你今天可以接受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神是怎么看你，神怎么看你。接着十一节神就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就是神最后又给他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会为你编上金辫，那个金辫就是把你造成一个像冠冕一样的金的冠冕，就是我会那么精工雕琢的在你的身上，雕刻在你的身上，把我的属性做在你的身上，就是我有信心要做成这样工在你的身上，然后把你镶上银钉，那个银子代表救赎，就我救赎的工作在你身上是完全的，我也会让你成为一个 去拯救许多人的人。好，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好，好，那保罗也知道，就说神已经在你里面动了善功了，他一定会成全这功。好，那你知道这个心腹后来神把他做成什么？在第六章那里讲到，神后来把他做成什么？神说：哇，心腹啊，你美丽如德沙，好，你秀美如耶路撒冷。好，你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虽然他现在第一章里面他是觉得自己好软弱，被人家讨厌啊，这样子老是闯祸啊，因为不成熟啊，做了一大堆的错事啊，可是神对他有信心，神不只是肯定他而已，神对他充满了信心，神说我会把你做成美丽如德沙，充满了君王的那个美丽，这个叫金烈，就是神的属性会塑造在他身上，而且会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神会让他成为一个得胜仇敌而且拯救许多人的人，这是我们的神。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神怎么看你，神不是看你现在的光景，神是在他一个这位全能的神跟在你身上所命定的旨意，他要把你做成什么样，他就是看着这个他就觉得美，他就觉得美。好，那还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
自华冠与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谢谢。我们的神，我们刚刚讲到说，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我们的神是一位最棒的一位美容师。他在装饰我们，他怎么样装饰我们呢？他说他会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你觉得很悲哀，他给你戴上华冠，他说做什么？来代替灰尘。我们觉得自己满身的灰尘很脏，但是神说我要用华冠来代替你。好，还有呢，我觉得我好悲哀哦，好，神说我要用喜乐油来代替你的悲哀，好，神要用赞美衣来代替这个忧伤之灵，他用赞美衣来装扮你，用喜乐油来装扮你，用华冠来装扮你，使你美丽，他说使你称为公义树，好，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所以弟兄姊妹，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搞砸了，你觉得我失败得很惨，或者你这些日子来觉得被老板这个解雇，很长的日子找不到工作，以至于有一个失败感跟羞耻感在你的身上，好，或者曾经堕胎过，以至于一直有一个控告的灵在身上，好，或者在婚姻上的失败，好，以至于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如人的人，好，那或者呢是或者是有人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好，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对他的一个错误的对待，以至于我现在一直很懊悔，好，或者对他的一个错误的抉择，以至于给我们自己带来一直的觉得很失败，很懊悔，好，而不能原谅自己，好，或者是这个别人托付我们的事情，结果我把它做得糟糕了，做砸了，失败了， 以至于给别人也受了很多的亏损。好，那以至于我们也跟神认错了，神也饶恕我们了，也跟人认错了，别人也饶恕我们了，可是我们自己一直不能饶恕自己。好，那好不好，我们有半分钟，我们现在安静一下，你想一想，在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失败，以至于带给你很深的羞耻感？有没有什么做错什么事，以至于给你带来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一直的定罪自己？好，我要你们想一想，就是我盼望这一件事，借着今天神的话语，你可以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常常使我们觉得不能够失败，我们不能够，就是父母或者老师或者整个环境给我们 的带来 的感觉，就是我不能失败，那以至于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那也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失败。那我们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全，也不能接受别人的不完全。好，那我们却不知道神的儿子来了，他带给我们一条恩典的道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常常不是活在真理的里面，而是活在一个被罪所扭曲的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常常是活在一个被罪所扭曲的社会所带给我们的无形的枷锁，就是我不能失败，我失败就会带来一生的羞耻。这错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神允许我们失败，神允许失败临到我们是有他的美意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命定了，唯有谦卑人才能够得救恩。为什么？你看这个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说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给贫穷的人。好，这里预言到耶稣来，他要把好信息带给谁啊？谦卑的人跟贫穷的人。可是在亚当的后代没有一个谦卑人的，亚当的后代每一个都是骄傲的人。那失败最能够帮助我们谦卑下来，所以失败，神允许失败临到我们，是要我们谦卑下来，好回到救恩的地位，得救恩的地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是得不着救恩的，只得着神的抵挡。而神让这个失败临到我们呢，是让我们能够除掉骄傲，回到谦卑的地位上，好永远的享受救恩。这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失败不是等于羞耻，失败是等于蒙恩，蒙救恩。这就是我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当你被 lay off，你要知道你现在正进入恩典期 grace period， 对不对？你被 lay off 就是现在公司给你一些钱，让你可以公司付你钱，让你来追求主，知道吗？那你在这个恩典期里面可以谦卑下来，好好的来跟神联合，然后你的心灵强壮起来，也更柔和谦卑下来，嘿，神就觉得可以了，这个去找工作人家一定会给他了，就放你去了。你仍然带着你的骄傲，结果你现在就又去上班了，你又是带来头破血流，对不对？跟人不容易和睦，然后又上班的气得不得了，然后又埋怨累得不得了，是吧？你就一直都没有活在恩典的里面。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活在真理的里面。真理的里面就是要失败，神允许失败临到你，是要你 除掉那个拦阻你得救恩的骄傲。所以有时候很长的日子找不到工作，让你更彻底的谦卑在神面前，好让你得到更大更大的恩典。而且从此我们就不会瞧不起别人，当别人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视别人、嘲笑别人、定罪别人，因为我也是个失败者。不是失败，而是我谦卑下来了，我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解吗？所以你看，神圣耶和华用高高耶稣，他传福音给谁？他要把他的救恩那么美丽的装扮在谁的身上？谦卑的人的身上。可是一个人能干的人，亚当的后代是不容易谦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把握这样的失败，从神领受，感谢主。我不要因着觉得失败，以至于我就心更硬，那个什么，那个叫做defense 防卫的心就更强，好，处处就看有没有人在嘲笑我，有没有人在瞧不起我。是的，这些失败正是神要给你救恩，是一个恩典要临到你，神看为是好。彼得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失败，神没有办法大大使用彼得。神不是使用那个很刚强，哦，这个众人都跌倒，我彼得绝不跌倒，好，这神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彼得，你知道吗？神是使用一个彻底否认耶稣三次的彼得。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些这种失败，有一些软弱，你不要活在羞耻感里面，你要开始来感谢神，感谢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一开始讲的，我们那一位同工，你有没有发现，神其实在他身上是那样的美意，就是借着他的发脾气，要让他好好来投靠神，就是让他彻底谦卑下来，因为他说他从小就是模范生，好，所以他唯我独尊，好，常常就是第一名啊，模范生，所以他唯我独尊，他受不了被取代。那神这种控制的灵啊，这种骄傲的灵，神一定要把你挪掉，你才可以成为羔羊的妻啊。所以在他觉得最失败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跟他说？神说 My bride， 我的心腹，我的心腹，你是羔羊的妻。神跟他这样讲，我的心腹，我的心腹，你是羔羊的妻。那他非常的感谢神，借着这些失败，使他借着这些失败，还有明白自己的软弱，使他现在可以更多的服侍别人，好像听到别人的软弱，哦，他真的可以认同，他真的可以心去摸到对方的心，可以去了解对方。那他说，要不然我以前我哪能够体会这个人怎么会软弱成这个样子呢？等到他自己软弱到这样的时候，他可以明白，好，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一位同工讲，我说，哇，你看哦，你还在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聚会，这么多的追求，好，都会曾经到一个地步，甚至都想离开了，就是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都想要离开耶，啊，离开教会。那我说，如果就说你可以知道仇敌在攻人攻得多厉害，他说对啊，他说所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好多教会会分裂，好多人就是受不了就想离开。他不懂得仇敌的诡计，也不懂得征战，也没有像这样子来敬拜，来享受神的爱，真的早就被攻垮，里面充满就是苦毒跟伤害。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神的爱，需要明白神的眼光。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21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二一到二五。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就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嗯，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好，谢谢。我刚刚讲到那个圣服牧者哈，圣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哈，我需要补充一下，如果牧者要你做的是跟真理相违背的，你不需要圣服。哈，例如他要你说谎啊，啊，要你作假啊，要你去做一些事是跟真理相违背的，那个你不需要顺服。好，好，那我接着讲这一段哈，就说这位大祭司耶稣哈，他治理神的家，好，他治理神的家，好，他怎么治理？他用他的血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他用他的血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有些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哈、哦，无论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在一生当中做错了一些事情，哈、哦，虽然我们的周遭的人已经原谅我们了，哈、哦。可是我们一直不肯饶恕自己，神也饶恕我们，可是我们一直不肯饶恕自己，哈，其实这是个骄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受不了，我居然会做这样的事，这是个骄傲。但是神要你明白，说你这个心中的天良的亏欠，神的宝血已经洒去了，你要不要接受神的宝血？还是我要继续的一个亏欠感在我的里面？好，那我好多年前，就是那时候要来美国，还不是91年来，是更早的时候，是那时候要来美国签证。我第一次来美国就签证很快顺利就通过，第二次呢就是有人又邀请我来带特会。好，那一次呢，我去签的时候，因为人家说来过一次，第二次已经很容易就签，很容易就过，所以我一去啊，然后就变成跟他讲英文哈，哦，结果他看我会讲英文，他就开始问一些问题啊，这样子哈，哈，然后他说，你曾经去过美国，那你做什么？我说我去讲道，然后他说 Did they pay you？ 我就说 Yes。啊，完蛋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说那个 pay 的意思就是给你薪水的意思。那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给我一些这个爱心的奉献，所以他就说，did they pay you？ 我说 yes， 他就叫我下次就是不通过了这样子，哇，那不通过了，然后我就变成下一次哈，那就下一次要再去嘛，那就去。那我那一次就跟神认罪啊，说太骄傲了，太自信了，因为第一次要签证都很谦卑的一直祷告啊，这一次人家说稳过的，而且跟你一定签5年的，所以根本没有祷告就去了，他就被拒绝回来了。然后我就哦，跟神认罪了以后，后来神就给我话，他说我会带领你经过那个红海到那边去，到远远的到那边去。那所以我就知道会通过，对不对？会通过。可是去的时候啊，排队的时候告诉我说，那个第几号窗口那个每一个都被拒绝，这样每一个都被拒绝，好，这样。那结果他就到我的时候哈，就变成是要轮到那一个窗口，然后我就犹豫了一下哈，我就走到后面去，知道吗？我就放弃，我就走到后面，就想说重新排队哈，就走到后面去，就走到后面去哈。那我另外有两位同工，他们也要 到美国旅游，他们就排在那，那我就去找他们，然后他们就让我跟他们一起排这样。结果呢，等到后来到我的时候我通过了，结果他们两个就没通过，这样就这件事就在我里面一直的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就觉得我为什么神已经给我话说我会带领你过去，我还是不信，我还是到了那个紧要关头的一个害怕，好，我就觉得哦，这个是我如果就忘掉了神给我的应许，我就这样子。而且第二，我为什么不去面对我自己这样子逃避，害得别人就变成他没通过？当然当时不知道，可是就是变成排到他的时候，变成他那个窗口。就他就没通过，哎呀，那虽然后来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觉得可能这次真的神不要他们去啊，可是我里面就是这件事，我不知道跟神认罪多少次，就是一直没办法原谅自己，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诡诈，好，这样子又没信心又诡诈，好，就这样一直定罪自己，真的每一次跟神认罪，可隔一阵子就不想到这件事，又良心亏欠，就是一个亏欠。那我跟神认了好多次的罪，一直到后来我真的知道说，主你已经饶恕我，我也要饶恕自己，我要原谅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身上你有一些，就是你做了一些大烂事，或者做闯了一些祸，或者做了一个决定以至于使别人受了亏损，好，你要接受神的饶恕，你也要饶恕自己。因为当你不肯饶恕自己的时候，你就是轻看耶稣的宝血，你就是轻看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比你一生所犯的所有的过错，所有的罪，你一生所犯所有的过错，所有的罪加起来，耶稣一滴血就完全的洗干净。何况耶稣是泪，那个血流满面的血倾倒他的生命为你死。你要原谅你自己，你一定要接受耶稣的饶恕，你也要去饶恕别人。很多时候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饶恕自己的，以至于我们就被仇敌一直控告，一直定罪，那后来就有一个定罪的灵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也很会定罪别人，也很会控告别人。我们如果接受神的爱，我们对别人就有爱。我们如果不接受神的爱，我们常常对别人就很严苛，好，那这个会带来周遭你更多的去伤害周遭那些爱你而且已经饶恕你的人，好，所以我盼望今天借着这一篇信息，让我们可以完全的，真的，我们的那个羞耻感，我那件事就是在我脸上一直有一个羞耻感，好，那我们真的要接受神爱我们，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洒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他其实已经洗净了，可是那个亏欠感我们一直抓住不放，那你就给仇敌地步，仇敌就可以一直的控告你，一直的控告你。好，然后呢他说身体已经洗净了，你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那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应许我们，他要把我们做成金的华冠，好，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可以拯救许多人的人，我们自己蒙拯救而且拯救许多人的人。好，神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渴慕，会有一个呼求，会有一个不满足，那个都是神已经在你心中动了善功，他必成全这功。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羡慕，那都是神已经动了善功，他要成全这功。好，所以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过去曾经有一些这样子的做错，以至于里面常常活在懊悔、羞愧、失败感的里面，你好不好今天接受神的爱？神说你是极美丽的，你的祷告、你的认罪、你的呼求、你的悔改，在他眼中都是非常的秀美、非常的华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盟约》。我们起立来唱。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因你永远归我为妻，用一世爱生日待你。哦，我愿做个妻，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今的你心，今生嫁祸轮流为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影子，将我栽在你手背上如花季，你安心心的生活之外，总是不然纪念不然也不
主天的道路上，我们会不断的发现我们的黑，我们会不断的被神显明我们的一些软弱。好，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灵性要持续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需要知道在神眼中的我，神怎么看我，在他眼中看我是秀美的。如果一个人觉得羞愧，一个羞愧的生命，他就会演变成一个罪恶的生命。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肮脏，我们就活不出圣洁的生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我真的盼望今天你一定要有一个眼光，明白在神的眼中，他的宝血，神儿子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洗净你，他已经洗净你，你再大的过犯，他都已经像那个海浪冲刷这个沙滩一样，完全冲的一点脚印都没有。所以神已经饶恕你了，你也要饶恕自己。Let it go。好，你要谦卑下来，回到真理跟恩典的神里面。我们再来唱第二节。我赐你柔心代替死心，把律法写在你里，我用水将你洗洁净，你从罪恶我全忘记，把我的平安，你手手赐我的祝福，因你了解我的生命，将我放在你的掌中，将我带在你的背上，有心在提自信，把你化解在你心里，就算你把我洗得比白雪更白，我的羞耻感，你除掉了我脸上的帕子，你就救赎我的祝福，替你了解我的生命，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你心将我带在你的背上，如中稍微快一点，我是你柔情代替自己，把律法写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净，心中天良的亏欠都被洒去了，我全忘记，请你献上我的领受心把我的希望，你胸口我的祝福，你一了解我的生命，让我放在你的天堂无一切， 我是你到心海去知己，把你发现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去接近，你总会恩我全忘记，请你先抓我的鼻子，你手心把我的鼻拉，你手手出我的祝福，请你要选我的这里，让我放在你的心你今天要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要除掉我的那个失败感，那个羞耻感的帕子，主耶稣，我要接受你那个饶恕的爱，全然接纳的爱，全然宝宝的爱，主，我要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我真的是极美丽的，我也要这样子的来看别人为美丽，我也要饶恕别人，我也要饶恕自己，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让今天有一个真实的完全的更新，完全的对过去有一个完全往事的了结，那我们从此是除掉那个面上的帕子，敞着脸坦然的来活在神的面前的。好，我们再来唱第二节，我是你柔情代替自己，把你发泄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洗接近，你用罪恶我全忘记，请你献上我的意志，你手心把我的力量，你手中是我的祝福，请你留下我的你要跟神说，主啊，我原来我对失败有错误的反应，原来失败是要带给我得救恩的喜乐，哦，要使我能够真实的来对了地位，能够重拾回救恩之乐，你也可以来前面，哦，我过去对于失败错误的反应，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再来唱副歌，将我放在你的心中，如今让我在这里走北方路上，你的爱心这个生活之王，总在不能实现不能结果，让我放在你的心上如云梯，让我在这里走北方路上，你的爱心这个生活之王，不能见也不能言落， 向我放声
你的天下如林奇，向我开山你的飞大如落地，你的爱天天的生活之王，从此不能直接不能越过，
向我放声
你的天下如林奇，在山顶上飞翔似挂机，你的爱情变成闪光之王，纵虽不能去
也不能淹
没。
哈利路亚，赞美你的爱，赞美你的奇妙的爱，赞美你的奇妙的救恩，赞美你这完全的天哪，赞美你把我们洗得比白雪更白，赞美你洒去我们心中天良一切的亏欠，赞美你除去我们的羞耻感，赞美你，谢谢你看我们为全然美丽，